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耶稣在他的生命的历程去到尽头的时候，即是他钉十字架之前，他在那个礼拜去到耶路撒冷。其实去到耶路撒冷代表耶稣是直接去面对当时跟他有过节的宗教领袖。他以往在加利利地区，即是简称用粤语来讲，很简单的啫，山卡拉的地方，山高就皇帝远，所以政令不达或者是一些宗教气氛的情操呢，就没有在圣城耶路撒冷是那么强。但是当他去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面对的每一个行动，其实就会面对很多的反对。无论在圣殿里头的讲道，或者骑路进城洁净圣殿，或者是讲到去咒诅无花果树，我们都见到耶稣的行径其实一步一步地，老实讲是自己送死的。当然今日如果你用基督徒的角度去看，耶稣真的死得很无辜啊，耶稣真的被人迫害致死啊。但是如果你用回宗教领袖的角度，一个来自一个穷乡僻壤的人来挑战你们的权威，他就算讲些话几有道理都好，但是他都是闹你啊。咁对于佢哋嚟讲，势力受到威胁，佢就乜都做得出㗎喇。不过呢个亦都係人嘅罪性，求主去帮助我哋藉住今日嘅穿越圣经一起去反省信仰。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0章24节到21章19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0章24至28节这段记载门徒争论天国里面哪为大的问题。主耶稣由一个全新的角度向门徒来到说明领袖的意义。耶稣指出，他降世为人的使命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弃自己的生命。同样的道理，信徒如果想要做领袖，亦都应该谦卑成为仆人。马太福音20章29至34节记载耶稣在耶利哥医治了两个坐在路旁的瞎子。这两个盲人虽然眼看不到，但是心里面却是明亮的，他们知道耶稣就是尼赛亚。当他们被耶稣医治重见光明之后，他们就跟从主耶稣。相反，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他是对耶稣的身份视而不见，一直拒绝接受真理。马太福音21章1至11节记载耶稣吩咐门徒去找驴驹子，然后主耶稣就骑着驴驹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应验了撒加利亚书9章9节先知所作的预言。马太福音21章12至17节讲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发现他的殿沦为世俗的买卖市场， 圣殿主要的用途是敬拜神的。现在商人居然可以在圣殿里面摆摊档做买卖，显然是因为祭司收受了贿赂，他们令神的殿变成为市集，妨碍人来敬拜神。主耶稣看见圣殿被糟蹋被亵渎，他很生气地赶出一切做买卖的民众，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洁净了神的殿。马太福音21:18-19，讲述耶稣洁净圣殿之后出城，在伯大尼过夜。第二日早晨，耶稣再次入城的时候，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枝繁叶茂，但是并没有生出果子。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棵树就枯干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表面功夫而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这样结果只会好像这棵枯干的无花果树一样，落得一个不蒙神所悦纳并且惨遭咒诅的命运。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21其余的内容。马太福音21:20，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对于门徒来讲，这件是神奇的事。马太福音21:21，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主耶稣这里是帮门徒去上祷告的功课，祷告要有信心。那些门徒看到无花果树被咒诅而枯干，觉得惊奇。那主耶稣说，他们的问题呢，是在于他们没有信心去相信神能够做出这样的神迹。我当然不认为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咒诅无花果树或者去移山填海。我经常看到各处地方的山村都是很漂亮的，我永远不会对这些山村觉得厌倦，想到要搬走它们。当我看到这些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十分之享受，而且每一次看到这些山村都觉得不一样的。在诗篇的121:1，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不认为诗人暗示他的帮助是从山而来，因为跟着诗人就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然，我不会向山去寻求帮助，我只是会去享受大自然山川之美。而我也都从来没想过要移开这些山脉。相比去咒诅无花果树或者是移山，我觉得有更加重要的事等着去做的，就是传福音，或者是教导并且使人明白神的话语，令到圣灵可以在人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这些就是神迹。我们传扬神的福音，让圣灵可以令到人的生命被改变，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信心。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神能够，神亦都会去使用他自己的话语改变人，改变这个世界。主耶稣再一次受到犹太宗教领袖的挑战。马太福音21:23，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态度变得十分丑陋和令人厌恶，他们没有质疑主耶稣所做的事，对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根本没有反驳的证据，他们只能够质疑主耶稣行神迹的权柄了。马太福音21:24，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主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回答，而是反问他们。马太福音21:25-26，耶稣问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相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你看看，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想要陷害主耶稣，要令主耶稣陷入进退两难的一个困境。但是主耶稣反而立刻令到他们自己陷入这种的处境当中。因为主耶稣说，我会告诉你们我靠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不过前提条件是你们先要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亦或从人间来的。当然，如果他们说从天上来，那主耶稣就会说，我都是从同样的权柄而来的，所以他们不会这样答耶稣的。他们不能够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天上而来，同样他们亦都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权柄是由天而来。马太福音21:27，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会感觉得到当时紧张的气氛是正在升高的。主耶稣要教训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于是主耶稣又讲一个比喻，将税吏和娼妓讲到比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好很多。马太福音21:28-31，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对于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来讲，这个比喻是极尽侮辱的。主耶稣将他们比喻为小儿子，就是那个原先说会帮父亲工作却没有真正去做的儿子。主耶稣使到税吏和娼妓的位置高过这些犹太宗教领袖。这个比喻亦都可以应用在今日。好多人参加教会表现得很虔诚，以为自己已经是基督徒，其实不是。他们可以谨守宗教仪式，心里面赞同那些教义，但是他们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上有真正的转变，否则都不是真正的信徒。哥林德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税吏和娼妓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他们会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救恩。虽然他们离迟了，因为先前他们曾经拒绝来到神的面前，不过后来他们愿意悔改归向神，那神就接纳他们了。马太福音21:32，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以外在的宗教行为去掩饰内心的贫乏，当一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时候，他的内心不是简单地去做一些的修饰，而是完全的更新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些犹太宗教领袖实在听不入耳之前，主耶稣又给了他们另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讲到家主代表父神，儿子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原户就是指以色列民。马太福音的21章33至38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在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这个园户的比喻，他的意思可以说最直白最明确的了。主耶稣向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作出最后的警告。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说，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现在这个儿子就站在他们面前，正是讲着比喻给他们听。那他们要对神的儿子做什么？主耶稣将他们心里面想的讲了出来了。马太福音21章39节就记载，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那些人曾经逼迫家主所派来的仆人，后来又逼迫家主的儿子。人怎样对待神的仆人，也都会怎样对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马太福音21章40至41节，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主耶稣将大家带回去旧约，他以石头来到比喻自己。马太福音21章42至43节，耶稣说，经常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值得一提的就是，主耶稣将他一向所讲的天国改为神的国。主耶稣在这使用一个更加广泛的词语，他已经预备好要让外邦人和所有愿意悔罪归向他的人都进入神的国。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意思呢，是要将神的国从犹太人当中拎走，赐给教会。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就是那个圣洁的国度了。马太福音21章44节，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指出，一块石头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影响人，完全在乎人和这块石头的关系。人理应在这块石头上面得到造就，但是很多人呢，却是被绊倒。到了末世的审判，基督这块教会的奠基石将要砸碎神的敌人。现在耶稣施行怜悯和赦免，将来就要做审判。因此我们应当趁着审判来临之前，选择悔罪跟从主。马太福音21章45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明白到主耶稣所指的是什么。好不幸的，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有些经常去教会的人，其实都不明白主耶稣所讲的说话是可以应用在他们自己身上。 马太福音21:46，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虽然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已经决定要将主耶稣除去，他们想捉拿主耶稣，但是他们又怕那些认为主耶稣是先知的群众。好了，跟着下来的第22，仍然是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在言语上的冲突。首先主耶稣讲了一个关于君王要办婚宴的比喻，这样是要回答上一章和祭司长和长老的问题，亦都是今日主耶稣要给你和我最重要的比喻之一。马太福音22:1，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留意又这个字，说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1的基础上继续对祭司长和长老来到去讲比喻。马太福音22:2，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好明显，这个王就是指父神，而他儿子就是讲主耶稣。要留意到主耶稣在这里所使用的是天国，而不是他在前面两个比喻所讲的神的国。这个比喻和马太福音13天国的比喻是相似的，但是这里所强调的是如何和为何进入天国。之前13所讲的就是进入天国之后的事理的。马太福音22:3记载，王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谁不肯来啊？就是以色列家中那些迷失的羊不肯来。你应该还记得主耶稣已经差派门徒去以色列的人群当中，那些旧约先知也都一直传达着这个信息的。马太福音22:4，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王发出邀请，但是被邀请的宾客他们的回应是怎样？马太福音22:5-6，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拒绝神的邀请，他们杀了神所差派的使者，包括主耶稣在内。马太福音22:7，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个是指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提多所毁坏的事。马太福音22:8，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现在我们看到王对于所邀请的对象和方法已经完全改变了，这样也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现今的世代。马太福音22:9-10，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我们留意又发生了什么事呢？马太福音22:11，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礼服指什么？王的邀请是给每一个人，但是如果应邀参加婚礼而没有按照王的要求呢，这样就麻烦了。这个婚礼的礼服就是耶稣基督公义的袍，专门是指神的救恩。这件袍是提供给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3:21-22讲到这件公义的袍子，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每一个信徒都要着上婚礼的礼服，即是基督公义的袍。马太福音22:12，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注意这个人他无言可答， 我听过有些人说，他们不需要接受主耶稣，因为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为自己辩护。但是主耶稣这里说，这个没着婚礼礼服的人是无话可说的。马太福音22:13-14，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用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着不着礼服在于你自己，但是基督已经为你预备好的了。这个婚礼的邀请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呢，你必须符合王的要求才得。现在基督的仇敌要对他发出最后的攻击了，首先是希律党人，然后呢是撒都该人，最后呢是法利赛人。主耶稣质疑法利赛人，因此呢他们急不及待地想要呢除去主耶稣的。在马太福音23，我们将会看到主耶稣的宣告。希律党人来到问主耶稣，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撒？跟着撒都该人来问到有关复活的问题。最后法利赛人问律法里面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呢很巧妙地先后回答他们。我可以这样讲，主耶稣回答这些仇敌的方式呢，足以证明他神圣的一面。希律党人带着一个跟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来找主耶稣。他们是支持希律的党派，并且保护自己不受罗马人的欺负。我不认为希律党人呢算得上是一个宗教团体，因为他们的政治色彩相当浓厚。而法利赛人呢，他是想利用他们，亦都有可能是因为有些法利赛人本身都是希律党的。关于经文的研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对节目内容分享的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交流倾谈的一些读经心得呢，都欢迎你同我联络。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礼拜，将所有的人都得罪了？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祭司长，跟着最对他好的，我觉得反而是比拉多。因为比拉多说，这个人都没有罪，我为什么要杀他呢？有没有发现有时那个逼迫是来自自己信徒群体本身，反而外面的人却是没有我们那么紧张这一件事。求主去怜悯我们，提醒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是坐在教会的不同位置，对于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采取的行动是未必符合主的旨意。我们有没有忽视先知的声音？求主提醒我们。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